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已经连续思想过两次的耶稣所讲的十童女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有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我们曾经两次思想啊，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也来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来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一个愚拙的人呢，还是一个聪明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啊，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先来读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5章13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13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如果我们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愿意被你的话语所更新，也愿意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圣经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主啊，也让我们不仅做一个听到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前两次的分享当中，我们来思想这个十童女比喻当中的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眼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故事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新郎啊，新郎。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啊，为什么最终会有十个童女被关在门外了呢？因为新郎迟到了啊，因为新郎迟到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新郎的迟到，或者说新郎的迟延啊，让我们再一次把这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5章1节到13节。马太福音25章1节到13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说，哦，他们都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的灯要灭。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他们去买的时候，新娘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啊。感谢神，我相信弟兄姊妹对这个比喻非常熟悉了已经啊。那么从我们人眼光来看的话，这个故事一开始明确就讲新郎迟延啊，第五节新郎迟延。从我们人看，确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当中，新郎预表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就是上帝，就是神。在我们的人眼光来看，神对他的应许，对他的承诺，好像确实是一直在迟延，总是迟到。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 圣经一开始上帝对亚当夏娃有应许，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对夏娃说，以后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么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是以后有一天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会打败魔鬼撒旦。那么夏娃有没有见到这个应许成就呢？没有，夏娃一直到死都没有看见魔鬼被打败，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降临。那么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有一天要很多很多，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这个应许实现呢？没有啊，大家不敢说，没有。亚伯拉罕一直到100岁才只有以撒，亚伯拉罕一直到死都没有看见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哎，上帝你答应我的话，哎，你答应的，没有成就啊，亚伯拉罕没看到。那么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我们来领受主的圣餐，在主领受圣餐的时候，主说他会再来，对不对？让我们纪念他再来，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耶稣讲这句话已经2000多年前了，到现在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再来呢？没有，迟延，我们一直在等，就好像那10个童女一直在等，等到最后实在太晚了，都睡觉。在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生活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也跟我有一样的体会，我觉得上帝好像在迟延。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很长的时间，很多次我没有看见上帝有任何的作为，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想，哎，上帝是不是忘记了？上帝是不是需要有一个闹钟提醒一下？上帝好像总是在迟到。确实我们人对上帝往往会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再来看圣经是怎样说上帝的迟延，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10章3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圣经说上帝迟不迟延呢？并不迟延。那么在哈巴谷书2章3节啊，圣经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时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看上去确实是在迟延，但是呢确实不再迟延，或者说没有迟延。所以在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自己说，我不会迟到的，放心，我不会迟到的，这是上帝他自己说。但是我们看上帝好像总是在迟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上帝在人看来的迟延是给罪人有时间悔改。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了，我相信对很多人是好消息，但是对一些人不是好消息，对不对？啊，曾经有一个牧师就说过，我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祷告，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但这个牧师说，他说我就很怕，我说主啊，你晚点来，因为我没有预备好。所以上帝有时候的迟延是给罪人有时间，让罪人有时间能够悔改。那么上帝有时候看起来是迟延，是给信靠上帝的人有时间去成长。我们生命里面基督的生命要长大，需要有时间。上帝让我们看起来是在等候当中，让我们的信心长大，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借着我们能够结出来。所以这就是神并不是迟延，看起来神的迟延自有他的美意。所以在这个10个童女的故事当中，这个新郎的迟延却是给童女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准备灯油，对不对？你不可以说，哎呀，上帝你没有给我时间，新郎你没有给我时间，我没有机会去准备灯油。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大把的时间，让我们有时间去悔改，有时间去预备，有时间去成长。 所以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当上帝审判的时候，全地都要称上帝是主，是审判的主。那么所有人当中有被审判的，有被奖赏的，那么被审判的人都要口称上帝是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心服口服，我应该被审判，上帝你是公平，你是审判的主，因为你确实给我了时间让我悔改，你确实让我听到了福音，是我自己硬着心肠，所以你的审判是对的。所以在被审判的人当中，他也称上帝是主。所以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口称上帝是主。那么对于得救的人来说，我们口称上帝是主，我们说什么？上帝，你真是救赎的主，你真是慈爱的主，你让我能够逃避那永远的刑罚，因为你是拯救的主。所以在于得救的人来说，上帝是拯救的主；在于最后被审判的人来说，上帝是审判的主。但是无论怎样，上帝是主，上帝不会做错的，上帝是公义公平的。所以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当中，新郎的迟延其实是给童女大把的时间去预备啊，去预备。但是一直到最后仍然有五个不预备，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完全没有借口，没有借口。上帝的迟延其实不是迟延，是宽容，对罪人的宽容。上帝的迟延也是对信靠上帝的人一种熬炼。信靠上帝的人生命要被改变，新的生命要成长，需要时间。但是呢，我们也来思想上帝的迟延，上帝的忍耐并不是无限的，并不是无限的。我们今天往往有一个误解，有一个误解，觉得上帝很久忍耐啊，所以我总有机会，我总有机会，因为上帝总是在等嘛。那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却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这个不结果子的树要不要被砍掉？要被砍掉的，最终都是要被砍掉，不结果子的树。但是呢，三年不结果子应该是被砍掉的，但是这个树的主人问这个管园的人，管园的人就说，好，再多给一年，今年不砍，今年不砍，一年之后再看怎么样，有没有果子出来。所以这就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迟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迟延不是没有限度的。这个人，这个无花果树就好像一个罪人，三年不悔改，那么再给他一年的时间，他本来已经是宣判死刑的，应该被砍掉的，但是这个刑罚呢，等一年再执行，一年之后看罪人有没有悔改，有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或者结出圣灵，借着他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误解上帝的迟延，上帝不是永远迟延的，那要来的必定要来，不再迟延。所以我们不可以告诉自己，哎呀，我有时间啊，我今年不用急，不用慌哦，我明年还可以，受洗的机会明年年年有啊，我随时信耶稣都可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一再警告我们，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那日子就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每一天的时机。那么 当现在我们的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要像那聪明的童女，要做好预备来向主献上，我们或者可以蒙主的喜悦。那我们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要预备什么呢，我们到底要为上帝预备什么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以前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美国牧师就讲了在他家里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在一天清晨，这个牧师他就听到这个楼下的厨房里有声音。哎，他想，哎，这么早，谁会在这个厨房里面呢？他就静悄悄的下了楼梯他就来看，原来他就看见他4岁的儿子，小儿子拖着一个很大的椅子，当当当当当就拖到那个餐台那里，然后这个儿子就爬上那个椅子，就爬上了餐台。后来这个牧师看，哎呀，好危险，好危险，不能这样做的。但是他想看看他儿子到底要干什么，哎，他就没有做声，他就在那看。后来这个小孩子爬上了餐台，就打开上面那个橱柜，把橱柜打开，就把上面一个饼干桶，一个很大的一个饼干桶就抱下来，很危险，看着就是让人心惊胆战。但这个父亲说，哎呀，好危险，好危险，他不能让他这样做。但他还说，我还是等一下，我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后来把这个饼干桶放在台上，他又拿出一个盘子，从厨房拿出家里最好的一个盘子，这个盘子从来不能让他碰，不能让他用的。哎，他把这个盘子拿出来放在台子上，然后又从这个饼干桶里打开饼干桶，抓一把饼干就放在这个盘子里。然后我们知道4岁的孩子饼干撒到处都是，台子啊，地上啊，盘子里当然也有。后来他又打开橱柜，拿出了一个家里最好的杯子放在台子上，他哎呀，他爸爸家里最好的杯子从来不让孩子碰的，结果他就拿着放在台子上。后来看那个4岁的小男孩从椅子上爬下来，打开冰箱门，把一大桶牛奶倒出来打开牛奶盖往那个杯子里倒，大家可以想象倒的到处都是身上啊，台上地上到处都是。然后牛奶盖好放回冰箱里，冰箱关上。看到这个时候，这个爸爸心里就没有办法再等下去了，然后就走过去。然后这时候这个小儿子就听到了声音，就一回头一看，看见了爸爸，就看见这个小孩子满脸的喜悦，满脸的笑容，他说 Daddy Daddy 你看，我为你预备早餐了。哦，当时那个牧师就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喜乐的时刻，真开心。当他的孩子满脸的笑容对他说，爹爹你看我为你预备早餐了，他看见的孩子身上都是牛奶，脸上都是牛奶，地上也脏，桌上也脏。我们为上帝预备什么呢？上帝要我们为他预备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上帝不是法老王，上帝不是我们地上的老板。你在公司里打工，你地上的老板向你要什么？要你的业绩，要你的表现，对不对？上帝向我们要什么？要我们真正有一颗爱他的心。上帝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上帝要我们用爱来回应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小孩子，我们都很愚昧，我们都很笨拙昨天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做清洁其实我们都不很专业，都不够专业，做得不好，常常做错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清洁做得很干净我不是否认大家的工作，但大家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得很好，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得很专业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爱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爱这个家，爱上帝的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笨拙，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好。有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哎呀，诗歌没有带好，哎呀，这个敬拜没有带好。但上帝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上帝不是地上的老板，上帝不是法老王，上帝是爱我们的父。上帝看什么？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呢？我们可能会想，哎呀，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我要为你做什么，我要做得很好很好。但是我们最应该要预备的，我做这一切事情是不是出于一颗爱上帝的心？如果不是出于一颗爱上帝的心， 没有价值，在神眼中看没有价值。那么如果是出于一颗爱上帝的心，你做的不好，你做的不完美，你做的不专业，上帝会让我们成长，但是上帝更宝贵我们那一颗蒙慈爱的儿女的心，一颗儿像孩子那样的心。所以出于爱心的预备，真正是因为爱上帝而做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预备。我们会看见在圣经中，在福音书里告诉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祷告，对不对？他们祷告的很专业啊，都是用很标准的话语，他们祷告的时候让很多人看见，他们也奉献，圣经说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吹号让所有人看见，哎，我要奉献了，我相信那个支票数目肯定不会小，对不对？他们也进食，他进食的时候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看我多么的虔诚啊，我在为上帝受苦啊，大家来看吧。他们也去传教，走遍海洋陆地，圣经说他们勾引人入教，他们做很多很多事情。如果谈业绩谈表现，我相信他们并不差的，但上帝却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是魔鬼之子，说这样的人根本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他做这些不是出于爱。如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敬拜，我们对上帝的赞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我们就不是表演给别人看，别人看不看见没有关系，我们也不会记下来，提醒自己，提醒上帝，上帝啊，我今天为你做了什么啊，上帝啊，我今天啊，我又给教会奉献了多少。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是真正出于爱。所以感谢神，那么上帝希望我们有一颗爱他的心。我们来看那个小孩子，四岁的小孩子虽然很笨拙，但是呢他观察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每天吃什么，早餐吃什么，用什么样的餐具，其实他在观察的，他都没有拿错的。因为他父亲每天吃早餐的时候就是要用那个盘子，家里最好的盘子，就是要用那个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就是要吃那种饼干，然后喝牛奶。这个小孩子其实每天他在观察的，然后他就按着父亲的心意去预备。所以我们不一定做得好，但是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来认识我们这一位主，我们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上帝喜欢什么样的服事，我们借着圣经来认识他，然后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我们来献上我们的预备。那么谈到预备自己啊，曾经有一个信徒去问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去问约翰卫斯理，就说：假如你知道明天你就会离开世界去见上帝，那么今天这一天你该怎么度过？约翰卫斯理就回答说：啊，早上我起来，我首先要做祷告，然后呢就去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因为这次早都约好的。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到一个弟兄家里啊，去跟他谈话，然后谈完话之后我们会一起做一个祷告，这也是早都约好的。然后到晚上10点钟我回家休息，然后我泡上一壶茶，上床之前我去检查一下这个院子门关好没有啊，然后我就回上睡觉。他那个信徒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他说你说的这都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呢、啊、哎，不，我现在问你是当你在这世上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后来那个约翰卫斯理说：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我来说，每一天可能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的日子。所以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去特别做什么，上帝是要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好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生活，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行事为人，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就这样去生活就好，这就是预备。我们谈到耶稣，谈到在末世的光景，有些人被活着被提去见上帝，哎，这样的人很幸运，对不对？他们免了那个大的逼迫，大的灾祸。 我们会注意什么样的人活着被提呢？有两个人一起在田里干活，提一个留下一个，对不对？两个人在房子里面睡觉，提一个留下一个。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在人看来，他们都过着一样的生活，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有些人确实预备好了，有些人确实预备好，上帝知道，上帝知道这个人预备好了，他每天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像为约翰卫斯理一样，天天都是那样过日子，但是无论哪一天对他来说他都预备好了。所以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的教导，我们每天应该怎么活呢？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吃喝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吃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有钱的人没钱的人，你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喝。所以上帝就让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你去荣耀上帝。那么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在最小的事情上面荣耀上帝，我吃喝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有关系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吃洁净的食物啊，上帝的这个在旧约所规定的洁净的食物。但是呢，在外邦人当中，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有时候他们吃东西呢，他们不遵从以色列人旧约的那个律法，当保罗要向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该怎么做呢？保罗说，或吃或喝，总为了荣耀神，就说无论怎么样，我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我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可以借着吃喝来做这件事情，跟外邦人在一起，外邦人吃什么我也就吃什么，我不并不绊倒人的信心。那么如果有些人看到我吃不洁净的食物，他的信心被绊倒了，那我就可以不吃，我就可以不吃这个食物。那么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传道人啊，一些宣教士他都有这样的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士，他去到南美一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么他要去把福音传给住在一个垃圾场上的一群小孩子，这群小孩子都是孤儿啊，没有人管，就住在垃圾场上面。那么这个小孩子是靠什么为生呢？他就是靠停车场，你如果有人停车到停车场上去，他就会给你拉开门啊，或者是给你擦玻璃，当然擦得不干净了，但是有些人会给他们一些钱，他们靠这个为生。那么很多人尝试给这群孩子传福音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这些孩子都不听。后来就有一个宣教士，有一天他也要去做这样的尝试，他也要去。后来这些孩子他们吃东西都在垃圾堆里面找的，找到什么吃什么。后来有一天这个宣教士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正在垃圾堆里面找东西吃，结果他们找出了一个在他们看来很好的一样东西，就递给这个宣教士，就说：“哎，怎么样？来，你也吃一下。”那这个宣教士怎么做呢？啊，吃掉了，他吃了。哎，从那以后，这些小男孩就愿意接纳他，啊，就不排斥他。这就是在吃喝上面荣耀神。我们不可以说：“哎呀，这个不卫生。”这个不符合我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也知道，你看那个戴德森，创建中国内地会的戴德森，他到中国去，他是第一个留辫子的英国人啊，他自己把前面额头的头发全部刮掉，穿长衫留辫子啊，讲中文写中文。这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面，我们可以荣耀我们的神。那么有一次在我们查经当中啊，我们来思想这个威斯敏斯特真理要答，有些弟兄们可能知道。那么在威斯敏斯特真理要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人生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这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最终极最高的目的，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今天很多人人生不喜乐啊，很多人人生不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目的不是荣耀神，他当然不会喜乐，他的人生目的是很多很多其他的目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啊，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想喜乐，我们要知道，让我们喜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去荣耀上帝。那么有一次在一次查经当中，我就问啊，问我们一些参加查经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我就说，因为我们在查经过程中，我们谈到有些人的行为是会绊倒别人的信心，所以上帝对这样的人审判是很重的。所以我就问大家，我说，我们大家醒察一下，有哪些基督徒的行为会让别人不再信上帝了，或者对福音不感兴趣了？我们要醒察一下，因为上帝对这样的人审判很重的。后来有些人就说，哎呀，撒谎啊，有些基督徒撒谎，别人一听见就是啊，别人就对基督徒的信仰就没兴趣。有些人说是懒惰啊，有些基督徒很懒啊，有些人说哎呀，但是就有一个弟兄脱口而出什么呢？抱怨啊，他说基督徒的抱怨容易绊倒别人对上帝的信心。哎，后来我觉得，我又思想我以前经历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因为以前有一个小伙子，一个中国留学生，就跟我讲，就说哎呀，就说还说是福音啊，很多很多人，很多基督徒跟我传福音，你看他们啊，传福音的时候挺好，不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们天天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的，还说是福音，你都得到了福音，你还有那么多抱怨，这是什么？那这只能说明两个原因，要么就是你所信的上帝无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所以你抱怨。你这样的原因，要么你所信的上帝不爱你，啊，不为你做些事情，所以你抱怨。所以那这样的上帝，那我信他干什么呢？这不是我编的，造出来这样的话，真的有一个小伙子他就是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一件事情，这有一个基督徒很传福音很有热心的，这个基督徒有一次甚至就邀请这个小伙子到他家里去，这个基督徒邀请这个小伙子到他家里去，就给他传福音一上午的时间。本来这个小伙子去到他家之前，他还是对福音有兴趣的，他愿意听，所以他才接受邀请，才愿意去嘛。结果一上午过去了，小伙子从他家里一出来，相反对福音一点兴趣没有了啊，连我们的查经后来都不怎么来了。后来有一天，我问怎么回事啊，后来这个小伙子后来就讲怎么回事，就是那一天我一去一上午的时间啊，这个基督徒就是讲传福音的话没有几句话啊，接下来的时间全是在想，哎呀，我是多么多么的穷，我是多么多么的穷，然后这个就是没有钱，没有钱，我很穷。然后这个小伙子就感到很奇怪，就说，哎，我又不是来找你借钱的，你跟我讲你很穷干什么？然后这个小伙子一看，哎，房子很大，在中国很少看到这样大的房子，车很新呢，不穷啊。但是这个小伙子修养很好，他一直不怎么说话啊，他就听，很少讲话。后来他之后，哇，几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所以这个基督徒送这个小伙子出门，最后讲了一句话，这个小伙子实在是震惊了，实在没想，这个基督徒指着自己家的草坪就说，哎，你看这穷人家的草比别人家都黄一些。算了算了算了，这小伙子已经算了。上帝的福音让人变成这个样子吗？我不要这个福音好了。所以有些基督徒，拜托，你救的人可能还不够你绊倒的人多。我们要真正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传正确的福音。今天很多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错的，我们觉得上帝是圣诞老人，我们觉得上帝是送财童子，哦，给我送礼物来了，给我送钞票来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做这些事情，但是上帝不仅仅做这些事情，上帝要给我们最好，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你要不要呢？你说我不要，我只要钞票。上帝说钞票不好，他说你说我不信。求神改变我们，我们来认识一个真正的上帝。上帝就是他，上帝自己，上帝不是其他的任何什么。 上帝是创造的主，上帝是救赎的主，上帝是审判的主。我们要真正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一位上帝，我们才有可能把荣耀正确的归给他。很多人说，哎呀，我每天的生活我都归荣耀给上帝啊，我为上帝做很多事情。你可能不是真正的在归荣耀给上帝，你可能甚至在羞辱上帝的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时候把上帝看错了。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他总在抱怨，小孩子说，哎呀，我的玩具不好，小孩子并不是说抱怨我的父亲不好，小孩子说我的玩具不好，我吃的不好啊，我的学校不好啊，我睡的地方不好，我房间不好。但是当别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想？别人会说，一定是这个小孩子的父亲不够好。是小孩子自己不会说我的父亲不好，对不对？小孩子只是抱怨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一次主日讲道当中，我们谈到抱怨，对于基督徒来说，所有的抱怨真的归根结底是抱怨谁呢？抱怨我们所信的上帝。归根结底真的是这样的。你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你觉得上帝对我不好，你觉得上帝你没有听到我的祷告，上帝你没有做事啊，我信你这么久你没有为我做事啊。这就像一个小孩子，上帝是不是不做事？上帝做事，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上帝在最正确的时间做最正确的事，上帝要给我们最好。问题不在于上帝，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不想要那最好。那么我们也谈到，你要得到最好的，你可能就要放掉一些不好的。你嘴里全是沙子，你就吃不进去冰激凌。那么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路加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是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啊。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这谁能做到呢？开玩笑，爱耶稣超过爱我的亲人，超过爱我自己的性命，谁能做得到？说说而已的，开玩笑。但我不这样想，我觉得上帝不跟我们开玩笑。那五个愚拙的童女确实是被关在门外去了，他们敲门的时候，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在那寒冷的夜晚在那大哭，那个门有没有打开？新郎说，哎，别哭别哭，跟你开玩笑了。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上帝不跟人开玩笑，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定准，都要成就，都要实现，天地都会过去，神的话每一个字都要实现。神不是虚妄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人呢？我们真的是尘土所造的人。无论你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怎样，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很短暂。所以在我们尘土所造的人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有机会归荣耀给上帝，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真正最有意义的事情。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真的没有永恒的意义。你吃了你还会饿，你喝了你还会渴啊，你睡觉起来啊，你起来之后你还会躺下。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属灵生命的上帝的其他的被造物每天也都在做，每天也都在做。那我们真正能最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我们借着每一件事情我们归荣耀给上帝。上帝并不是迟延，上帝是忍耐罪人悔改，上帝是让义人信心得到熬炼，生命得到成长啊。最后我想用别人所写的一篇文章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啊。这个文章叫那些基督徒，我给大家读一下。基督徒和别的人不同，不是因为国家语言或风俗习惯与人不同， 他们不住在自己的城市里，说的话也不是陌生的方言，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特别。基督徒的教义人人都能懂，不是由那些喜欢搬弄学问的人发明创造出来的教义。他们也不像别人那样，他们只传讲普通人的教训。基督徒到处为家，随遇而安，但他们的生活无论是穿衣吃饭都入乡随俗，但是仍然让我们看出他们的确有不同寻常的奇妙本质。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但却像一个外人。他们是本国的公民，但却像外人一样忍受一切。他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所有，他们有时候身在国外却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有时候却像身在国外。他们娶妻生子和任何人没有两样，但是他们不丢掉不想要的孩子。他们可以和别人同桌吃饭，但是却不跟别人同床。他们现在是在肉身之内，但是却不体贴肉体的事情。他们在地上度日，但是他们却是天上的子民。他们遵行世上的法律，但是他们的生活标准远高过世上的法律。他们爱每一个人，但是所有的人都迫害他们。他们受人轻视，遭人咒骂，被杀却获得永生。他们贫穷却让很多人富足。他们什么都缺乏，但是他们什么都丰富。他们受到侮辱，但在侮辱中得到荣耀。他们的名字蒙受羞辱，但是却证实他们的清白。他们被人嘲笑，但结果受到赞扬。他们受到暴虐的对待，但是仍然对别人谦和有礼。他们做的是好事情，但是却被当作恶人来对待。他们受到刑罚的时候却欢欣鼓舞的，好像得到新的生命。犹太人帮他们把他们当作外人来攻击，希腊人迫害他们，但是所有憎恨他们的人又说不出憎恨他们的理由。简单的说，基督徒之于世界就好像灵魂之于身体，灵魂灌注我们整个身体，几乎基督徒充满整个世界，但是灵魂却不属于身体。基督徒生活在世上却不属于世界。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何谓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真的很难讲得清楚。我们不可以像犹太人那样弄出600多条律法规定你应该怎么样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基督徒这个名字最早的意思是小基督。小基督就是当人们看见有一些人，看见他们的生活，人们就想起，哦，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让别人在他们身上看见耶稣的影子，这样的人叫基督徒。所谓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让别人看见我们身上耶稣的影子，还是只是让别人看见我们自己？基督徒看重上帝的荣耀超过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得失。基督徒愿意自己里面基督的生命越来越长大，基督徒愿意自己原来老我的生命越来越小，越来越消失。我们今天是怎样的基督徒？其实这个答案在你心里也在我心里。我们不用太多的教导我应该怎样去生活，其实你知道的，你知道你应该怎样去生活，你知道哪些东西是你真正应该渴望真正应该追求的，你知道哪些东西是耶稣不太看重的，你都知道。但是就求神 把基督的灵给我们，让我们活出我们想要活出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更荣美，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有神儿子那样荣耀的生命活出来。主啊，你要让我们生命，你要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就好像王一样。主啊，因为我们都是王的子民，主啊，我们就愿意得到这个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今天来思想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却是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羔羊。主啊，这就是你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愿意被你的灵所充满。主啊，让我们也得到那荣耀的生命，让我们爱你所爱的，让我们也远离那些你所不爱的，让我们能够拥有一颗像你那样的心，能够单单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让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地上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